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系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我哋继续嚟关注翻中国嘅疫情。中国疫情喺呢个星期继续升温，并唔系好似当局嗰啲专家早前预测咁。在12月中疫情到达高峰期，如果真的到达高峰期，疫情在这一个礼拜应该是回落的。但是据最新的消息显示，本周的疫情儿童大多数都是死于白肺。据可靠消息透露，踏入12月以来，中国大陆各地流感疫情持续升温，病毒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大量患者感染，学校成了重灾区，白肺患者激增，同时出现了大量儿童死亡的病例，引发了家长的恐慌。据大陆传媒报道，浙江一名11岁男孩在12月1日早上开始发烧，伴有轻微的咳嗽，家人开始以为是感冒，结果到了夜晚，男孩肺部已经倒死了，喘不到气，到了第二日朝早就已经发展成白肺，随时有窒息的危险，被紧急送了去 ICU 抢救。另外，江苏省徐州市清风县一个四岁女孩，据她母亲介绍，个孩子发烧两日，病情迅速恶化成白肺，医院启用了人工心肺抢救。另外，河南郑州一名七岁的女孩感染了甲流之后，在短短几个钟头，右肺全部变白，一度登上了网络的热搜。据北京市民王先生说，流感严重，现在身边的人都有得到的，学校传染更加厉害，到了医院输液排队排不上，我就是白肺啊，我还住了半个月的医院，在这里白肺的人多的是啊。而中共党媒就报道，声称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呼吸道传播高发的季节，疫情总体呈上升趋势，流感疫情处于高流行水平，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亦都存在一定水平的活动。在12月11日，中共疾控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门急诊流感样例之中，流感病毒阳性率上升到 54.2%， 比前一周上升了 3.1%， 但是真实的数据不明。据报道，目前从南方到北方，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疫情，据报道，目前从南方到北方，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疫情已经非常严重，医院病人的人数激增，河南、四川等多地都出现了儿童死亡的病例，令到家长恐慌。在12月17日，四川一个网民发影片说，医院里面一个八岁的小童感染了所谓的甲流去世，小孩的母亲哭成泪人，并提醒大家一定要注重小孩的健康。有民众就说给新唐人电视台听，全国各地不单只是儿童，年轻人猝死的病例亦都不断攀升，并质疑中国爆发的疫情应该还是新冠病毒变异株，但是当局是用甲流来到掩盖真相。河南民众邵先生就说，医院里面很多很多的病人现在还是新冠，现在死的都是年轻人，三四十岁为主。近日中国大陆健美运动员王坤突然去世，年仅30岁，该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12月9日，萍乡市妇幼保健医院引用了疾控中心的流感检测数据，说 仅系过去三个月，全国甲流重症同埋死亡病例较去年同期上升咗 40.2%， 真实数据被指系更高。另外，睇翻香港嘅消息，宏福苑火灾之后，几乎灾民同外界嘅联系就切断，但系到咗12月21日，即是录音之前嘅一日，喺社交平台上高发现有灾民称因为过渡屋收租，决定搬离，但系离开时唔能够带走当初获赠嘅家私电器。涉事机构善道会事后回应话，旗下大埔过渡屋善楼系清水楼，尚有超过200名宏福苑灾民轮候，与唔同捐赠者讨论过，希望灾民搬入时已经有基本嘅生活配套，但系早期已经通知入住者搬出时唔能够带走上述物资。该网民称，善楼本身只有一个热水炉，你话个本身我入嚟就有家私唔搬，我系明，但系我觉得俾人用灾民挂牌攞咗好多资助，而家走又好似当日啲灾民咁，拍白啰柚乜都冇敢走。该网民仲指出，该个栋屋要收租，只有150尺，住唔到一家三口，仲要收我钱嘅话，咁咪逼我走咯。但系对唔准攞走捐赠灾民嘅家私电器嘅安排，佢就感到不解。有人提议通报传媒，但系该网民话唔敢啦，一阵又话我哋啲灾民有资助仲要贪心，我冇咗间屋，钱仲要供，依家仲要租楼。当初政府大大声话免费入住，依家我要租2年楼，唔够自己贴，水电都系钱，悭得一蚊得一蚊，唔知2年后我使唔使穷到瞓街。大量网民就回应该贴文，批评善楼嘅做法，认为相关设施应该交给灾民。善道会之后喺社交平台回应，善楼原本只系配备热水炉，自从11月26日大火当晚开始接收宏福苑嘅灾民，十宝即是包括雪柜、冷气、电视、洗衣机、床、接凳、接台、空气清新机、蚊网同埋窗帘，部分系由企业捐赠，部分就由会方申请嘅基金购置。会方话早期已经向入住嘅居民发放相关嘅信息，表示其他物资好似衣物、枕头，个别小家电好似风筒、暖风机呢啲，仍然可以由住户迁出嘅时候带走。该会又希望社会各界继续支持该会安置宏福苑居民工作，强调将紧守专业，陪伴受影响嘅居民渡过难关咁话。不过有网民分别回应话，质疑最后全部灾民搬走之后，电器留俾边个？有人话：请问你哋如何证明之后住嘅都系宏福苑嘅灾民？会唔会有其他轮候公屋嘅人士入住并使用呢啲家私电器？又有人话：现在即系趁火打劫，利用热心企业帮自己悭钱，咁样都系一针见血嘅讲法嚟嘅，个个都啱。你呢啲资助企业打住灾民受灾嘅招牌，收咗好多物资同捐助，理应呢啲物资同捐助就系俾灾民嘅资产啦，点解要收翻呢？收翻留咗俾边个？咁系唔系变相将灾民应该得到嘅物资变为自己机构嘅资产？呢个系摆到明抢啊！咁因为而家香港嗰个言论自由极度狭窄，只有灾民佢自己喺网上发声先至可以得到人哋嘅关注，其余都好难有人帮到佢哋噶啦。咁叫佢哋揾传媒，佢哋好坦白咁讲唔敢。呢、这个唔敢包含咗好多意思啊，系唔系佢哋一户一社工同佢哋讲咗啲乜嘢？ 定是当局在他们入住或者收受这些赈灾物资之前设下了前设条件叫他们禁声呢？这个大家自己想了。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呢一节我哋睇翻下泰国出动空军轰炸柬埔寨嘅电炸园区，大快人心之余，到底演出咗啲乜嘢戏码，又带出咗啲乜嘢信息？我哋就先听有关嘅报道。
泰国出动了 F-16 战机，猛烈咁轰炸了柬埔寨边境的岛城波贝市，结果波贝园区入边的人第一反应不是撤离，而是在园区里头直接升起了中国五星旗。虽然看落很荒谬，但可能反而反映了真相。原本中共国安在泰国柬埔寨一向都是横行无阻，不过今次没用，泰国照样炸。问题是如果连挂旗保命都没用，咁就代表中共喺东南亚开始破功，而且过得相当尴尬。泰国将呢一场冲突重新定义成打跨境黑产，咁就打得名正言顺。柬埔寨政权同中共嘅面子被打烂，金库都受到牵连。
柬埔寨高棉时报报道，19号晚，泰国军方再次出动 F-16 战机，摧毁咗柬埔寨位于奥多棉吉省同暹粒省之间嘅奥奇克大桥。资料显示，奥奇克桥在2004年8月建成，是中国援助柬埔寨的建设项目。其实这已经不是泰国近期第一次轰炸中资桥梁，就在前几日的13号，泰国在这次泰柬冲突第一次用 F-16 战机轰炸了柬埔寨胜利大桥，而这座桥亦都是中共承建的。值得注意的是，泰国连续两次轰炸中资基础设施，大陆网友竟然出现一面倒支持泰国的景象。高棉时报20号发表的现场画面显示，19号被泰国轰炸的奥奇克大桥，桥面中央已经被炸出大面积的窿，三合土结构严重受损，桥面被炸碎，大量钢筋外露，原本通行的路段被彻底切断，行人仲能够通过，但是车辆已经无法通行。而13号轰炸的胜利大桥受损更为严重，网上传出的影片看到桥梁的中间受到严重毁坏，这些都是中共真金白银援助建设的项目，亦都难怪中共焦急。18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分别同柬埔寨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同埋泰国外交部长西哈萨通话，王毅表示，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停火，及时止损。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近日刊登前线深度报道，指出这场泰柬边境冲突对泰国造成的伤害远远不只是军事层面，更加是重创它长期依赖的灰色经济体系，尤其是盘踞在边境地区的电信诈骗产业。BBC 记者在前线见到泰国军方的空袭行动，不单止可以自由轰炸柬埔寨境内目标，而柬埔寨方面几乎没有防空能力，被炸毁的桥梁、道路和建筑往往正是位于岛场、边境据点和人员流动密集的区域。报道中特别提到，在一座被炸毁的中国承建桥梁附近，大量的中国籍人拖着行李，抱着电脑和麦克闯出撤离现场，即使当地官员声称这些人是从事水电工程，但是 BBC 说由携带设备和活动轨迹判断，他们更可能是来自边境常见的诈骗据点。 BBC 指出，柬埔寨领导层和诈骗产业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成为他争取国际同情的最大弱点。
没错啦，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嘛。你分明在人家地区搞诈骗，搞了这么久的诈骗，骗了这么多钱，全世界都想打你了，不要说中国人了。那今次泰国为中国人出了气，那走了出来那些中国人到底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咁戴纪元就访问到其中一啲走出嚟嘅中国人。据12月19日香港戴纪元头版嘅报道，柬埔寨电诈园区被诈，受害者称极少人能够回国啊，因为近一个星期以嚟泰国轰炸边境嘅柬埔寨电诈园区，但系园区内大量人员已经提前转移。逃离了园区的受害者披露，柬埔寨境内还有成千上百的园区囚禁了很多人，包括未成年的人，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回到中国。此外，泰缅边境的园区还有很多人被困在河边，没有人理。泰国和柬埔寨的冲突已经超过了一个礼拜，泰国军炸了边境的柬埔寨电诈园区，很多中国网民在泰国驻华大使馆微博评论区之中留言感谢泰国政府。网传影片显示泰柬边境的电诈园区有大量人员逃离，有些搭住大巴，有些就转移到其他地方，看来他们是工作人员。有受害者透露，柬埔寨有50多个大型园区，还有成千上百的小园区，一部分从缅甸转移过来，日日都有人被呃进去，被打死打残的是家常便饭，只有少数极少数的人能够幸运地获救回国。有江西的受害者说，我是被高薪工作骗过来的，被处罚，被打，被电，那边现在打击了很多，但是还有很多存在，不管是大学生又好，定是高中生又好，都很容易被骗。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到今年的12、13岁，这些未成年人都被骗过去了。受害者的家属王女士说，我弟弟是被骗过去47日，回来没几日，花了34万人民币，他整个背脊上全都是电棍电的，屁股坐都坐不到，还有用刀割的伤痕，打火机烧的，右手伤到神经了，没办法正常加筷子。泰柬边境的妙雅底恶名昭著的 KK 员，在不久之前才被缅甸军炸成废墟，附近园区亦都被扫荡，其中顺达园区有很多人被困在河边，想回中国，但是没人管，只是能够发出求救信息。电诈成员披露，部分人员转移到其他地方继续诈骗，老板和打手大都是福建人。妙雅底电诈员小陈就说，大公司都在这里正常营业，搬的都是小公司，不要想着去那里赚高薪，极少数能够回来，完成业绩的只有一成，冇业绩的日日受体罚，挨电棍，屁股都打烂了，太可怕。啱啱从妙雅底被营救回国的小张就说，身边几个朋友都是去旅游嗰阵时被绑架到园区，拒绝诈骗就会被打同埋软禁，父母借钱找人营救，最后花了40万才能够回国。小张就说，东南亚最近贩卖人口，绑架非常多，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被绑了，都是各人害各人，会将你的钱先榨干，然后再给你去呃人，看到他们是做非法生意，我就不想做，没有业绩就受体罚，天天都挨着电棍。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随住战争嘅持续，好戏当然系喺后头啦。到底有啲乜嘢好戏？我哋听下小王嘅分析。
啊，柬埔寨小可爱和泰国小可爱两个佛教徒的小可爱国家打起来了。泰国到目前为止，泰国军队已经最深的地方已经突入柬埔寨国境80公里了。泰国陆军已经攻入柬埔寨争议地区80公里，占领了柬埔寨80公里土地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柬埔寨军队无论是士气上、装备上、训练水平上，还是战争意志上，都不如泰国。那么目前泰国方面宣布已经打死柬埔寨士兵超过200人。啊，这泰国士兵的阵亡人数10比1吧。啊，就那边损失10个，这边损失1个。那么领土上也是啊，泰国完全占领柬埔寨，柬埔寨没有占领泰国1寸的领土。那么泰国使用的最重型的武器是 F-16 战斗机。F-16 是美制的，跟台湾的是一样的东西啊。台湾目前装备的最先进的战斗机也是美制 F-16。所以它主要是对地攻击。对地攻击打了它的前沿柬埔寨阵地之外啊，还打什么呢？主要攻击对象居然是柬埔寨的电诈产业园。所以因为打了电诈产业园，引起了中外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打得好，终于有国家的军队出手炸电诈产业园了啊！我们多么希望这是中国军队，因为在那儿受罪的全是中国人。可是我们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啊，在这个时候不见了，他们就敢去东海炸鱼。柬埔寨电诈园里关着那么多中国人，缅北电诈园关那么多中国人。进行轰炸的空军没有中国战斗机，是人家 F-16 来空袭。那么12月17号就是昨天，泰国军队一个美女中尉在 YouTube 发了一篇中文影片。我操，你这都是滑天下之大稽啊。12月17号泰军的军方发言人是个女中尉，可漂亮了，萨拉蒂卡，用中文解释，认真的给所有的中国人解释。为什么我们打柬埔寨啊？我们泰国不是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我们也对占领柬埔寨的领土完全不感兴趣。我们之所以打击柬埔寨，是因为柬埔寨在它的这个国内有大量的电信诈骗基地，绑架、器官贩卖，影响了我们泰国的国际形象。因为大量的作案都是从泰国境内做的，影响我们泰国的旅游，也影响我们东南亚的安全。
哼，系咯。点解泰国总理要用中文嚟到写佢嗰个解释佢泰国呢次军事行动呢？分明就系针对中国人嚟到讲噶啦，即使讲翻俾全世界嘅中国人听啊，识中文嘅都识睇识听啊。因为之前泰国曾经披露过，佢话呢啲电诈园区由买地、投资至到经营，受害嘅通通都是中国人，即是中国人要搞死中国人啊，都是中国人自己闯出来的祸，他们泰国绝对不会跟中国人孭这只祸。那到底他泰国跟中共国孭了什么祸呢？那大家看得到的、听得到的了，就是旅游业严重受损啊，他不同日本啊，大陆唔俾游客去，啲人就越愿意去，所以日本嘅旅游就冇乜损失。但係睇返泰国呢边，可能就伤亡惨重啦。佢叫啲人去，啲人都唔去呀。所以你话点解唔打你呢？一定打你先至可以解决佢嗰个旅游业嗰个深层问题呀。既然出师有名，又系正义之师，咁大家梗係支持你嘅。点样支持法？大家听下下列嘅报道。
随住战争升级，交通中断，人员外逃，再加上欧美对柬埔寨富豪嘅制裁，柬埔寨嘅诈骗经济正在被快速瓦解。而喺抖音评论区，网友就一面倒支持泰国，好多都表示感谢泰国俾我哋认识佢哋嘅真面目。炸得好，中国人绝对支持你炸。我宣布泰国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还有网友嘲讽中共说，我的孙辈就给我去柬埔寨，急到头发都白。
那我们又看看被炸的柬埔寨， 他军事上节节失利，印钞机被打烂，又有人员在战场上伤亡，梗系急找老细求救啦。咁到底佢揾边个老细呢？梗系呢啲诈骗园区嘅老板中共国啦。佢第一时间就走咗去揾王毅，但系好似王毅就唔系好骚佢咁，唔系好骚佢，佢就急啦，发烂渣。点样发烂渣？佢竟然沙胆到威胁佢大佬啊，要将园区嘅股东名单公诸于世。咁此语一出，中共国就梗系急啦。而家印钞机就打坏咗，你仲要嚟敲诈勒索我？但系唔应付呢个小兄弟又唔得啊！话晒红心都唔系好嘢噶嘛。咁王毅就急急致电泰国嘅外交部，要求立即停火，大家立即坐低嚟倾止损啊！佢话要立即止损。咁大家听到呢度会唔会发笑呢？整个园区被炸，唯一损失嘅就系诈骗集团嘅老板。你而家中共国跳出嚟，就系被对方逼咗你出嚟，承认自己就系呢个园区嘅幕后老板啊！唯一一块遮丑布都俾人剥埋啦，剥光珠啦！今次咁系乜嘢原因令到中共国咁惊，有所畏惧，迫于无奈，被走上呢一步，公开去挺红心呢？今次真系狗咬狗骨啦！阿王毅之前唔理红心嘅请求，咁样红心呢就将佢哋诈骗园区嗰啲企业嘅名单公布咗出嚟，所以今次红心再发出警告，你再唔嚟救我，我就连你哋啲股东嘅名单都公布埋出嚟，因为佢有王牌喺手，甚至乎佢哋赚几多钱害几多人，可能红心都知道㗎喎。至于红心之前公布嘅中国企业名单，有边啲企业在内呢？原来清一色都系中资公司，仲系国企嚟嘅添，系冇外国人参与㗎。今次冇得赖啦，请听小王嘅详细报道。
而不是股东啊，是合作机构，现在只是合作机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湘雅健康管理中心啊、湘雅二院、湘雅三院、干细胞再生医学合作中心、湖南师范大学、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泰康医院、医科医院、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省疾控中心、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海外分院（括弧提供实验室建设）。那个什么无菌无尘啊，几级净化就是他们建啊，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海外分院做的，湖南省生物医学信息专业委员会。那么在里面参户的企业呢，有个北京的叫北京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它是一个国家级的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湖南利康源健康管理中心，长沙中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美赛尔实验室，中美赛尔是个深圳企业啊。那么其他机构有湘雅海外校友会啊，湘雅是臭名昭著了，这次湖南也是臭名昭著，湖南省什么健康公益基金会、湖南总商会、湖北省动物公共服务平台，这里边主要是湖南湖北啊。这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啊？为什么这个合作机构是以湖南湖北为主？湖南人尤其是湖南人，问这湘雅系怎么这么猛，他们在这干这个事儿。而被打的那个人马上说，你某市里如果不出兵救我，我要公布股东名单了，而且还先公布了合作机构名单。我刚念的是合作机构，还真是我们中国的，全是中国的。这次传言里边，洪森拿出来的这个威胁他们这个电诈的这个传言里边啊，和缅北和这个柬埔寨的这个生命科学园啊，洪森抛出的这个第一版，洪森已经扔出来了，居然有湘雅二医院，就是湖南的那个湘雅二医院。那东南亚的这边的一些所谓的爆料人，把柬埔寨这次被攻击的所谓的柬埔寨生命科学园啊进行了详细的爆料，它就在太子集团控制的范围之内啊，这个生命科学园就属于太子集团的这个园区范围之内。 说这个电诈员通过试管婴儿手段使女仔就是被绑去的这些女士们使他们怀孕，然后通过就是我就不细讲了啊，就是非常残忍的手段啊，提取所谓的返老还童的这样的干细胞药物，在谷歌地图上能看到所谓的人类繁殖中心啊，柬埔寨生命科学园人类繁殖中心幼儿什么什么提取中心啊，这样的地标啊，这个就是我是人性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我觉得是匪夷所思的，这个东西无法置信。为什么洪森这么有底气啊？为什么洪森这么有底气啊？逻辑上很可能是真的啊。洪森当然知道他们在里边干啥了，要不然洪森我先住斯眼森为什么说你再不出兵救我，我要把这个事儿说出去。
好嘅，收到晒，多谢小王。咁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返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既然印钞机被打烂咗啦，咁合作关系就冇咗啦。咁冇咗合作关系之后，以前呢个金三角地区啊，就会出现啲乜嘢变化呢？最主要是柬埔寨今次会怎样转向呢？大家请听报道。
柬埔寨总理洪马内最近突然抛出了重磅的信息，全面加大了与美国的合作力度。大陆媒体惊呼，这个不是柬埔寨多了一个合作伙伴那么简单，而是一次急转弯式的跳船。洪马内背弃了北京，转向美国。柬埔寨是中共在东南亚最重要的盟友，亦是共军进入南海的重要战略支点，但是洪马内静鸡鸡转向，将最重要的云阳海军基地开放给美日军南停靠，重启美柬联合军事演习，而家索性公开倒向美国，亦到大陆自媒体话，这个简直是将柬埔寨变成美国围堵中国的新前哨，捉住钱就等于捉住中共的命门，川普好精通这一套。2026年国权授权法案要求公开中共高层的财富，这个是制度化的政治武器。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说，这个是美国的全家宝。美国中情局掌握了大量外国领导人的贪污黑材料，包括海外存款、情妇、私生子等等。当年田中国荣在美中之间偏向中共，美国就用过这一招。田中国荣上任只是两个月就访问北京，跟中国建交，还跟中共党魁毛泽东很熟。毛泽东甚至赞日本侵华有功，话如果你们不是发动侵华战争，我们共产党怎可能夺权。江心哲说，美国在1976年抛出了田中国荣接受美国洛克希特公司巨额贿赂的黑材料，田中国荣被迫辞职，最后被判收取贿赂5亿日元，入狱4年。江心哲认为，随着2026年的国防授权法案的生效，美国正准备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中共高层。中共高层在面对贸易战等各种冲突，甚至美中军事冲突那时，因为顾忌自己的海外利益而不敢强硬反美，美国手上拿着的是一种核弹级的威胁。中共高层最怕的就是海外资产和自己的退路被封锁，特别是现在的中南海局势不明朗，相当不稳定。资深媒体人国军在精英论坛说，不断地传出了对习近平家族不利的传闻，主要是有三条线，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家姐齐乔乔，还有彭丽媛，特别是马兴瑞出事将彭丽媛推到聚光灯下，这件事在中国政治里头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彭丽媛不只是第一夫人，她的人物横跨文化、军队和地方系统，一直为习近平的仕途提供了重要的润滑。如果彭丽媛都保不到马兴瑞，足以反映了习近平的处境。国军说， 而家圈里头有个讲法，如果习近平不配合新的政治安排，不跟剧本走，那未必会直接喐他本人，而可能在关键的时间来处理他的家族。而家习近平身边的三条线都出了事，可能就在这里铲除习近平身边的亲属和周边人。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做来12月20日转发新上传媒之前的一个爆料。吴做来说，这个爆料之前曾经被热炒过一次。个爆料说，习近平家族和泰国政大集团的谢家第四代完成了政商联姻，习远平的仔即是习近平的亲侄习明正娶了泰国国家富豪政大集团的家族后代掌门人谢其润。真相传媒说，习明正是科兴疫苗的幕后老板，娶政大集团掌门习家是在这里为了社会主义翻船之后的寡头财阀做准备。公开资料显示，谢其润是政大集团创办人谢二初长子谢正文的孙女，亦是上市公司中国生物制药董事会主席，但公开检索就查不到任何关于习近平侄仔习明正的资料。这个习谢联姻的消息反映出一种集体直觉，权贵早就在这里为了沉船之后来找退路，而美国正在这里逐个拆中共的盟友。
这样搞下去，大家估下中共会不会最拉尾老羞成怒，尽地一步同美国佬死个来一场真正的热战呢？而另一方面，美国又准备通过法案公布中共权贵们在美国的资产，还有密苏里州又计划向联邦政府正式申请落实他们较早之前赢了中共国有关 COVID 期间对该州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索赔。大家请听报道。
围绕着新冠疫情的责任问题，一场跨国跨司法体系的法律战正进入全新阶段。美国密苏里州不单止要赢官司，还准备追讨中方资产。根据最新披露，密苏里州检察长办公室表示，该州正在寻求联邦法院对既有的判决正式认证。一旦完成这个步骤，密苏里州就可以依法启动资产追缴程序，查明和扣押中方在美国境内的相关资产，尤其是和中共政府或者代理人有关的农田、金融权益和其他可执行资产。2020年 COVID 大流行爆发之后，密苏里州就以中共隐瞒关键资讯、囤积防护物资、延误全球预警为理由，依据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对中共政府、中国共产党以及有关联的机构提出诉讼。2025年3月7号，被中共官员拒绝出庭、拒绝参与美国司法程序的情况底下，美国法院作出缺席判决，裁定中方需要向密苏里州赔偿240亿至250亿美元。密苏里州总检察长哈勒威直接表示，北京的行为令该州的民众造成巨大伤害，州政府的立场很明确，我们将会尽一切可能追回每一个先。他亦都特别澄清，中方在美国拥有的农地和其他资产已经进入视野，而中共方面并没有选择在美国法院回应，而是反向出招。12月中，中共相关机构联合武汉市政府、中国科学院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索偿金额高达505亿美元，同时要求密苏里州和相关人士公开道歉。而前密苏里州检察长、现任联邦参议员史密特的回应就相当强硬，他表示自己早已经被禁止入境中国，现在又被中共起诉索偿500亿美元，我会将他当成是荣誉勋章。他还说，中共法院的任何判决在美国都没有执行空间。消息亦都引起网络的热烈讨论，有网友表示，先看看密苏里州怎样完成整个法律程序，是不是真的扣押中共在美国的资产，那应该其他州亦都会仿效，很多国家应该亦都很想提出索偿。亦都有些话，每个国家都可以扣押中共资产了，希望判决最后能够执行。 应该当初被告的是中共政府，所以是以中共或者带动决策的共产党官员在美国的资产为主。唔怪得知美国要求公开中共官员在美国的资产，原来是等紧呢一样嘢。
哦，如果是这样，到时就真是皆大欢喜了。咁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